Howard 是一位典型的90后的青年，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今天的访谈当中，我想请他跟听众朋友谈一下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历程。Howard 您好。
你好，大家好。
Howard，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我10年受的洗。
如果听众朋友说，我今天还不是基督徒，我可以跟这个神讲话，可以跟这个神祷告吗？
当然可以。你要跟神讲话，你要认识这个神的话，首先你要谦卑下自己，不要带着任何杂质、先入为主的意见。哎，这个神怎么怎样？好，你要带着一个最谦卑，你要愿意来到他面前，降卑自己来认识他，然后你跟他呼求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来认识你。”我觉得你这样祷告之后，肯定对你帮助会很大的。
要非常感谢你给听众朋友这些建议。我也曾经听过基督徒说，他们跟神交往的方式之一是去读圣经。圣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它对于我们跟神的交往，对神的认识，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是学理科的，我们知道理科生他比较强的理性思维。当我真正去了解基督教的时候，我真的是理性特别强，我要去追根问底，我要刨根问底，要到底知道圣经是什么。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的时候，发现其实圣经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书，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才完成，并且有40个不同的执笔者来完成这个著作。他那个作者里面有君王、税吏。他有平民百姓，他有医生，什么各行各业都有。然后完成了很多书卷的一本书，然后后人把他们整理成一个经典，串结成一本书。后来发现了这一本书里面居然讲的是同一个主题，你想想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身份来写这一本书，然后既然里面是完全吻合，是完全串结在一起的，而且里面讲的主题就有一个。就是神，他爱世人，这是何等的奇妙！
的确是，带领他们写圣经书卷的这一位神，也一定在幕后来帮助这个编撰，把这本圣经最后完成他的这个装订的工作。
那是肯定的。如果这位神、这位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他想要这个世上发生的事情，他就一定会让它发生。他肯定想要通过这本圣经来认识他。那么他肯定会挑选他的子民、他的门徒来编撰这本书，然后肯定是经过反复的考量、反复的打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才成为这样的一个录入圣经的一个书卷，成为一本经典。
是，经过您这样一解释，也让我更加的深信，神是绝对有把握能够把他要跟人类沟通的信息，通过圣经能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沟通。换句话说，如果我虚心的来研读圣经的话，我一定会得到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是的。
偶尔，基督徒都去教会。这个教会在我们人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当我们一提到教会、教会、教堂、教堂，其实我们联想的是那一栋建筑，好吧，那么宏伟、那么漂亮一个建筑，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教会真正的意思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一起聚会。这是一个场所，来提供这些神的子民在一起相互的鼓励、相互的相爱。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就是通过这个教会。
跟基督徒交往之后，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对我们人应该怎么生活的一个安排和指示，是吗？
是的。
您信耶稣已经有5年了，对耶稣基督的这一份信仰，对神的信仰，它给您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的话，大学生普遍都会比较迷茫，比较没有方向。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比较特殊，我那个时候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然后家人对我希望都特别大，但是我高考又没考好，选的专业也自己不喜欢，所以种种这种逆境不顺，让我觉得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悲痛。然后那个时候，我来认识圣经的时候，确实为了找一种心灵安慰，一种慰藉。但是我发现，其实它不仅仅给我安慰，而且给我生命带来了亮光，带来很多改变。 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你是带着一个目标活的，你这个是在上帝的一个教导下，上帝的旨意下去活这个人生，一个充满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让我认识到事物的标准是什么。
嗯，
我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他会去行善，他们行善，但是他们是按照人的标准去行善的。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你才能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就好像打个比方说，希特勒他是个十足的恶人，我们都知道他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在这方面他太邪恶了。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德国的贡献是他对德国的经济、国防还有政治，他的影响是十分空前大的。他给德国人民创造了很多的经济好的一个生活、物质条件等等。那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标准上来说的话，他是一个好人。刚才说这么多，就是你的标准，你认识事物、认识一个人的标准很重要。这个标准呢，圣经就提供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是与非。
嗯，很好。信了耶稣以后，真的是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很大的平安。听了您的分享，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会很向往，想要认识这位神啊、想要知道的更多。那么我也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心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幸的拦阻或者是疑惑，怎么样去突破这些拦阻跟疑惑？我不知道从您自己个身的体验，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拦阻和疑惑是肯定有的，没有才不正常呢。你想想，我们国内我们一直贯彻无神的教育，从小就教育说没有神，没有神，那都是迷信。你想想，你突然转化成有一天一个人告诉你有神，那是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接受的事情。你一下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那不可能。所以这有拦阻和疑惑是很正常的。这么说吧，打一个比方，在法庭里面，当一个法官听到正方和反方的辩词，首先开庭之前，如果这个法官只听一方的辩词，比如说反方的辩词，你会觉得这个法官是一个好法官吗？不公正嘛，不公平。所以一个好的法官他一定会听双方的辩词，正方的辩词和反方的辩词都听。所以中国一句古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那现在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反方的理由，没有神，不可能有神的，这是反方。但是西方国家这么多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告诉我有神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思考一下，我们是要当一个好法官呢，还是不好的法官？你要去双方都要去听一下。
是的，基督徒对于自己国家的领导，对于自己国家的法规，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您所信的神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具体明确的指示？
当然有的。一个国家的法规、法律包括政府，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因为我们相信一切的权利都是出于神。那么这些政府、这些法规、这些它的成立肯定是有它的理由的，神把这些权利给他们肯定是有理由的。可能我们有些不同意的地方，但是神告诉我们，你们要顺服掌权者，顺服这些政府、这些机关、这些法规法律，你要做世人的榜样，你要去完全的遵循这些东西。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信仰的事实会对他的家庭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好不好请您从自己自身的家庭来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
好的，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真的是千差万别，真的是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爸爸是在学校里面工作，我妈妈是一个生意人，家里也还行，但是我总感觉我们家里有一些不和睦的气氛，特别是有些争吵在里面，我爸爸会赌博，然后妈妈会经常会争吵啊，怎样不和睦的气氛，再加上我又不听话，因为我是家里独生子嘛，有很多被宠的一些坏习惯啊，坏行为，然后经常会有一些争吵。但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很多坏习惯真的没有，都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骂人，现在从来不会说一个脏字，然后以前我从来不会说牵着我妈妈手怎么样，觉得恶心。但是我现在可以在街上跟我妈妈去逛街的时候，我搭着她的肩膀一起走路，一起聊天。我的爸妈也觉得变化特别大。然后呢，随着时间推移的话，我也跟他们介绍了福音， 他们也慢慢接受了，我们家气氛真的越来越好了，越有爱心了。然后真的是应验了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真的是应验了。所以神就是通过把祝福我这样的一个福分带到我这样全家的一个人里面，然后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一个福分在里面。
Howard，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还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一定，也感谢你们提供我这样一个被访问的机会，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您所听到的是一位中国90后的基督徒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